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战争升级，美国重新审视从中东撤出决定；英国钢琴事件，小粉红道歉又博同情；美中情局长说美国支持乌克兰，让中共党魁惊讶；全中国中卫女间谍在美国落网；哈佛教授隐瞒千人计划被逮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多年来一直从中东撤出情报和军事资源，将重点转移到其他地区。现在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感受到这种转移所带来的后果。据政客在今个月30号报道，他们所获得的情报显示，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收集的情报表明，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可能会发动大规模袭击，引起华盛顿的警惕。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官员们匿名接受政客采访时推测，美国有可能会遭遇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在中东发动更多袭击，包括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的袭击。据他们推算，局势很容易急转直下。官员们正是收集大量线索和情报，包括信号情报和来自盟国政府的信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高层官员多年来一直在度推动美国从中东撤军，并将资源转向其他地区，重点关注俄罗斯和中共等风险更大的国家。在过去十年，中情局关闭了训练叙利亚自由军的项目。该反叛组织成立于2011年，旨在对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他的军队。五角大楼从伊拉克撤回几千名士兵，美国完全撤出阿富汗，华盛顿停止对沙特领导的也门行动的支持。美国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中东事务办公室都缩减了。据政客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前高级官员的说法说，我们开始真正认识到习近平野心的规模，他们的野心不单止是地区性，而是全球性，这个变得越来越难忽视。美国著名政论家张家敦之前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习近平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绿灯，并通过援助致命武器和其他援助支持这场战争。在北非，北京和莫斯科联手助长类似战争的叛乱活动，而在中东，中共就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张家敦认为，中共正是进行代理人战争，目的是孤立美国。美国当前的政策不足以应对这个威胁，需要采取措施打击中共的代理人。现在原本专注于其他地区的分析人员被迫迅速转向哈马斯和中东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竭力对几百份关于各种武装组织构成潜在威胁的报告进行分析筛选，并找出对策。这个努力和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迫使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机构最高层对他们的中东战略进行反思。自去年十月以来，涉及对美国的主动威胁情报报告大幅增加。官员向政客透露，他们还开始看到一些人受到哈马斯袭击的启发，试图加入恐怖组织。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阿比扎德在去年10月31号一份声明中说，10月7号的袭击激发了全球范围内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对手，美国应继续投资反恐，以挫败未来的袭击。英国钢琴事件，小粉红道歉又博同情。 钢琴家卡瓦纳在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车站商场直播弹奏钢琴，被一班手持五星旗的华人乱入，并要求他停止拍摄直播影片，已累积超过940万次观看。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其中一名叫刘梦颖的当事人今个月29号在小红书发影片说，因为最近的事件占用到公共资源，他深感愧疚，说作为一个在外面打拼的中国人，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我深感愧疚，我确实做得不够好，没有为我们争光，还为大家添堵了，真是非常抱歉。刘梦颖提到，首先他承认他退缩过，但又说不理解点解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刘梦颖仲继续指责钢琴家卡瓦纳，话一个人在海外拥有几百万粉丝，具备极大影响力和话语权，靠恶意碰瓷、民族歧视、制造对立等手段，无下限炒作博人眼球，进而实现盈利目标。仲话唔理解点解卡瓦纳会被拥戴为钢琴家、绅士，而佢一个人微言轻、身在他乡、举目无亲嘅女孩，却被他人人肉网暴、谩骂，甚至波及工作。至于有好多大陆网民质疑佢根本系英国人，刘梦颖就话自己系中国籍，勤走他乡、勤恳工作，想用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改变自己，去尝试帮更多人改变命运，说为什么变成他们口中的英国人和崇洋媚外的代表。刘梦颖25号曾在 IG 发限动求助，说因为这件事已经好几日不敢出门了，他和他的家人每日都会收到成千上万的仇恨信息，他说我好害怕，请帮帮我。他还标榜自己善良有礼貌，说为什么每个人都突然讨厌我，影响他的心理健康。结果不少中国网民都看不下去，他的仕途卖惨，批评他将国人的脸丢尽了。事件不单止曝光了小粉红的身份，沦为国际笑柄，还掀起一波反共潮。当时主要和卡瓦纳对话的三名小粉红身份亦被曝光，分别是去年9月在英国金融时报担任顾问，和孔子学院有密切关系的冷雪年，经常主持中国驻英大使馆举办的各种活动的旅美主持人张宁，同在英留学工作多年的刘梦颖。卡瓦纳透露，他的直播影片连日来被不少人检举，显然背后有人不希望该影片继续存在在 YouTube， 但他丝毫不畏惧，同时宣布只要他的原片被消失，任何人都可以将他备份并上传到自己的频道。近期好多国际知名 YouTuber 都跳出来评论这件事，美国网红索纳直言反共情绪正在 YouTube 圈成为一块新大陆。美中情局长说美国支持乌克兰，让习近平惊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撰文指，中情局研究发现，中共党魁习近平是所有领导人中最关注俄乌战争的，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让他惊讶。据新唐人报道，在30号，伯恩斯在外交事务网站发表题为《间谍与治国道》的文章，揭示在美国情报官员眼中习近平的权力游戏。文章说，中情局会仔细研究习的言论，并关注他的行为。习进入第三任期后，他的权力比毛泽东以来的任何前任都大，亦做出越来越多的威胁性行动。习不是利用这项权力来加强和振兴促成中国转型的国际体系，而是寻求重新改写。 集在国内日益加强的镇压和在国外的侵略性，从他和普京的无上限伙伴关系，到他对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威胁，都是不容忽视。白恩斯在文章指，没有人比习近平更密切关注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说，中共倾向于将美国视为衰落大国，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展现的国际领导力令中共惊讶。他说，美国愿意承担经济痛苦来对抗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并有能力团结盟友加入和提供支持，这个和北京认为美国正是衰落的信念相违背。另外，在靠近中国海岸的地方，美国和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让他们对北京有更清醒的认识。白恩斯说，美国对乌克兰的持续物资支持并不以牺牲台湾为代价，相反，美国发出一个重要讯息，表明美国的决心帮助台湾。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担忧中共可能对台湾动武的潜在威胁。中共一直对台湾民攻武吓，将它视为要统一的目标。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立场反共的赖清德当选新总统，这个对美国和支持台湾的盟友来说是个好消息。白恩斯说，中共是美国面临的唯一一个既有意愿重塑国际秩序，又拥有可以这样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对手。虽然俄罗斯可能对美构成最直接挑战，但中共才是更长期的威胁。他说，在过去两年，中情局在世界各地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和中共相关的情报收集、行动和分析。但是过去两年，我们投入中国项目的总体预算比例增加了一倍几，我们正是招募和培训更多讲普通话的人，同时加强在世界各地和中国的竞争力度。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再到印太地区，白恩斯说，2021年中情局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中共的新任务中心，提供协调对华工作的中央机制，如今已延伸到中央情报局各个角落。白恩斯说，和北京的竞争仍将是华盛顿的首要任务，但美国亦不可以逃避其他挑战。全中国中卫女间谍在美落网，哈佛教授隐瞒千人计划被逮捕。北京政府长期以来透过千人计划，利用中国的留学生做间谍，以窃取国外先进研究成果和情报。据 FBI 发布的消息指，现年34岁的叶燕青，他在2017年10月到2019年4月这段期间，在波士顿大学的化学、物理和生物工程学系学习。他在申请入学时隐瞒他是一名中共解放军中尉背景，亦隐瞒曾经就读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事实。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已被认为是负责中共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先进武器研究的学校。他在波士顿大学就读研究期间，曾多次和解放军高阶军官合谋，而和不同学科的教授和准军事人员共同展开研究。其中一部分研究项目是美国国防部认为具潜在军事应用项目，他还将美国的文件信息发回中国。 FBI 在2020年1月28日发布对叶燕青的全国通缉，并对他提出外国政府间谍、签证诈骗和伪证等指控。在29日，FBI 逮捕了和他保持着非法关系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波，他被指控在申请国防部和国家卫生总署的合约时，隐瞒自己和中国千人计划的关系。 据推主真相传媒的推文说， FBI 疑似已将叶燕青逮捕，说他在机场被逮捕那阵仍然讲大话，坚称自己从未从事间谍活动，不过消息仲未得到 FBI 等有关单位证实。最近加拿大联邦法院判决，一名中国学生因潜在的间谍危险以致不得入境。有专家分析说，这项判决将深远影响加中双方的科技合作。同时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指，该判决影响将扩及全国。在10号，据美国之音报道说，遭拒绝入境的中国留学生是李若康，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在2020年取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他的学生签证申请经背景调查结果，而被加拿大移民部碍于未来可能从事有损害加拿大利益间谍活动理由拒绝。在去年一月，李若康亦向加拿大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美国之音指，当前的中国干涉已越来越严重，判决得到很多加拿大人的支持。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